嗨，我是 Koji。 本周十字路口的嘉宾呢是 AirWallex 的首席营收官吴凯。你好吴凯，欢迎来到十字路口。
哎 ，Hello。
AirWallex 刚完成了新一轮的融资，估值已经到了110亿美金。我们今天请到吴凯，一是请他来和我们分享 AirWallex 的创业故事，包括我们也知道 AirWallex 现在在服务非常多的 AI 公司，包括 Kimi、 Minimax、 智谱，也请他分享一下就是在今天这些全球化的 AI 公司的需求咱们是怎么满足的。然后除此之外呢，这个 AirWallex 在 AI 加金融这个方向我看到也做了很多有意思的探索，所以今天也会展开分享一下在这个方面的一些这个观察和思考。先从十字路口的一个传统啊，快问快答开始，帮助大家尽快的了解你，所以请问吴凯你的年龄？
37岁。
然后你的毕业院校？
复旦大学。
的 MBTI 和星座
？INTJ， 双鱼座。
一句话介绍一下 AirWallex。
我们是一个服务全球企业的金融和支付平台。
然后，因为您的 title 是 CRO， 然后我也看到最近好像越来越多硅谷的公司出现这个 title， 所以可以介绍一下 CRO 这个 title 它对应着什么样的职责吗？
你可以认为我最主要的任务是提高公司的营收。那么提高公司的营收，在我这个部分的话主要是通过营销来实现。所以所有的这个全球的 marketing 的团队，销售的团队，以及说区域的这个总经理都是向我汇报。
然后我知道 AirWallex 现在的客户里面这个有非常多的 AI 公司，也包括我们今天很多出海的大模型公司。
对。
可以讲一讲在服务他们的过程中他们有哪些比较特别的地方吗？
大模型整个兴起可能也就是过去18到24个月的事情，所以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新鲜学习，然后做新产品，然后让我们正好有了一个后发优势。那原来的就是对于这些传统的软件公司的计费和支付呢，相对来说已经有一个很成熟的产品了，因为他们的模式就是说你每个月订一个套餐，然后每个月给你账单，然后收你的收费啊，就这么一个模式，
很简单。
但是到了大模型呢，你可以认为它是非常实时动态的。首先呢，往往所有的大模型公司它都有多种模型，那每种模型有不同的性能，然后对应不同的性能呢，它也有不同的收费。所以对于我们这样的做计费和支付的来说，我们就需要根据大模型公司给我们的这个客户的用量的数据，我去做实时的计费。再叠加另外哪一层呢，是说对于所有的大模型来说，他们的用量又都是按阶梯的，所以你可以认为它是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的实时计费，同时费率又在不断变化的这么一个新的一个计费模式。
包括 DeepSeek 还有高峰和低谷的不同计价支付。
没错没错， DeepSeek 他们最近刚发布嘛，他们就是高峰的时候的费率是低谷时候的2倍，对吧？那这些东西都需要在我们这样的一个计费和支付平台里面去把这些逻辑给放进去，那么这样在计费的时候才能比较准确。
这个为什么要靠你们来算呢，而不是靠这个比如说模型公司自己算？
好问题。其实跟我们来算的话是最直接的，因为我们最后是账单。模型公司首先这不是它的核心能力，其次呢就是它算了以后呢它还是要发给我，因为是最后我去问客户去计费收费嘛，那还不如就是说我算完啊，然后直接去收费是最好的。如果是他去算，算了以后再发给我，然后中间还有一个对账的问题，它其实是多出来一个不必要的步骤。
那我理解这个压力蛮大的，因为如果你们算少了，模型公司说你要给我补贴，
哇，
算多了用户会非常生气，而且可能会骂模型公司，那客户就会很生气，又反过来找你们。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我们是这个负责给客户发账单嘛，然后对，就像你说的，就是责任还是挺重的。
我们知道 AirWallex 是非常厉害的公司啊，然后很短的时间就做到110亿美金的估值，但是其实对很多人来说还是会觉得你们挺神秘的，所以今天这个也想请吴凯介绍一下 AirWallex 的创业的故事，比如说从零到今天可能大概经过了哪几个阶段，创业的起点是什么。
其实我们是2015年在澳洲墨尔本然后成立的，当时是 Jack 和他的创业伙伴。我们最开始想解决的问题其实比较简单的，就是一个全球资金移动的这么一个问题。因为当时他们在墨尔本有一个咖啡馆，然后其实墨尔本的咖啡是挺厉害的，但是他们不怎么种豆子，所以豆子呢还是说从世界各地来的啊，那包含这个南美啊、 非洲啊，那这些地方呢，其实整个当地的资金的收付网络都不太成熟的。那么这样的话，他们在进口这个咖啡豆的时候就碰到了很多这个难题。第一呢，是说资金到账特别的慢，因为我们的其中一个创始人呢叫李成，他那个名字的拼音呢可能跟某一个制裁的名字是一样的，那导致如果你通过 SWIFT 网络去做的话，就是经常会被卡。第二呢，就是很贵，本来那豆子是没多少钱，但是 SWIFT 呢一笔可能就是收你大概20到50美金不等，不管你这个支付的金额大和小，他们有时候呢会想采一些采样的豆子来试试看啊，对吧？那这个支付当中就碰到很多实际的难题，所以最开始是这么一个初衷。
但他们的背景是什么？他们听起来如果是开咖啡馆或做咖啡生意，就怎么能够做这个支付网络这么对技术要求、实施性要求蛮高的工作的？
对，这就要说到这个我们的 CEO Jack， 然后他们其实都是墨尔本大学的同学，然后在念书的时候就一块认识了。然后咖啡馆呢是他们的一个副业啊，就是说这个也都比较喜欢嘛，就在那运营。然后Jack 呢原来是在很多投行里面去做工程师，包含这个外汇的算法等等等等啊，这个交易。然后我们另外一个创始人西京呢，他其实之前一直是在连续创业，然后做技术方面的东西，然后之前也在这个 Google X 然后去做。所以这些有技术背景的人碰在一起呢，他们就会想说能不能用技术来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云计算在那时候越来越成熟。那么他们就在想说，当时候的这个支付的网络是基于可能70年代那种本地机的方式去做的，你想就是一个SWIFT 的网络，因为 SWIFT 它最大的问题是说它的资金和信息的传输是分开的。 SWIFT 本质上是个报文系统，就是它只传信息，然后传了信息以后，银行根据这个信息再去调它的资金，所以它是非常不高效的。那在一个云计算的时代的话，我怎么样能够通过基于云的这么一个支付网络去重构我们整个资金移动的逻辑？其实在技术上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同时呢在资金上面又当时结合很多全球的实时的清算网络其实已经出现了，你需要的无非是说怎么去把这些网络连接起来同时呢又能够跟你的这个数据相匹配，从而得到资金流和信息流的同步。那么这是一个当时他们觉得这个事情可以做的这么一个初衷。所以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已经看到说有几家公司在做，包括现在的 Wise Revolut， 其实差不多都是那个时候开始逐渐做起来的。所以你知道说这么一套这个资金转移、资金移动的网络的逻辑是通的。
所以还是看到了需求，然后同时也发现了这个有各种基建的出现，
当地的清算网络，因为当时那个小额支付的兴起嘛，也是借力于很多这个中国的支付工具像支付宝啊这些东西，它发展的很快，所以促使很多国家他们其实在发展这个当地的这个实时的小额的支付系统。所以你这个钱一旦到了本地以后，本地的支付其实很快的，你只要解决这个全球移动的那一段就可以了，你就可以实现这个端到端或者门到门的这么一个非常高效的这个实时的这么一个资金的移动。
所以其实像刚才讲到，咱们在那个阶段看到的这个机会不止咱们自己看到了，也有很多别人一起在做。那再往后呢，就我们是怎么比如说这个不但抓到这个机会，然后慢慢做大做强的，这中间又有哪些竞争的故事？
我觉得那个是在一个就是愿景上的一个区别。做资金转移的公司很多家其实都做起来了，但是呢我们回头去看的话，我们很受益于我们的愿景。我们愿景里面有两个点特别重要，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想做一个全球的网络，不是做一个区域的网络。你如果做一个东南亚的支付，你可能早就盈利了，但我们想做一个全球的网络。所以这个愿景的话，使得说当我们这个网络做起来以后，我们的客户的受众是很广的。那我们现在的这个支付网络的话，其实已经支持说90多个国家的这个资金的实时的到账。
所以在那个时候咱们是亏损了很长一段时间。
对，我们亏损相当长时间嘛，就是说你像我们搭这个网络可能到2018年开始才刚开始有一点点收入。然后到2019年吧才算是相对来说比较完善。所以前3-4年就是都在做产品， 因为我觉得对于创业公司来说，专注是很重要，因为你资源有限，没有去花特别多的精力去做很上层的应用层的东西，而都是在去做银行合作伙伴的对接啊，当地牌照的获取啊，当地清算网络的接入啊，都在做这些事情。所以第一个愿景就是说，我们是希望覆盖全球的国家的。
当时怎么能够抵抗住那种盈利的诱惑呀？比如说时间倒回到那个时候，可能也有另外一个竞争对手说，我先在东南亚做好做深做盈利，然后我有了自己的基础，我再往外扩张，
对
吧？这可能也是另外一条非常自然的竞争的路径。但你们在选的就是，我们先不着急盈利，我们就先亏损着，这个从零到一先把全球建起来。
它其实是在战略上做这个选择是很容易的，因为只需要算就可以了。因为你这些数据都是广泛存在的，就是最大的这个支付的通道其实都是跨洲际的，不是一个区域的，所以你非常容易能算出来说，如果你要得到一个比较大的市场规模，你得做全球的覆盖。如果你是一个外人旁观者，然后你又有数据，你很容易得到的一个结论。但是在执行的时候，就像你说的，它是有很多不确定因素的。你盈利了之后，意味着你要有很强的这个投资者关系融资能力，然后你盈利了之后，意味着说你需要能有足够的这个团队能够跟着你一直在这个过程当中再去坚持。我觉得当时同时代的公司他们看不到了一个点，但是我觉得在战略上不是说非常复杂的，你很容易能想象说，我如果就做一个东南亚或者中东的或者南美的局部的支付网络，那肯定没有你做全球的能够有的这个可触达的市场规模大，对吧？然后你看到其实也有不少都还是相对于算是这个还可以的吧，但是他们最后的结局都是很像的，他们都是卖给了巨头。
OK，
因为他这个网络肯定是对于这些巨头来说是有当地网络的补充意义的，有的卖给了 Visa， 然后有的就是卖给了 PayPal，然后也有的是说他这个现在在一些这个整合合并的过程，但是你很容易能够看到这东西最后是很局限的。你过早的去停止你网络的扩张，便在上面去做应用，那你的变现很快，但是你后面的路是走不长的。
了解。所以愿景很重要。那刚才说这是愿景的第一部分，就是 Day One 就要做全球。
全球。然后另外一部分就是说，我们发现只做资金的转移是比较差的一个生意，原因是因为你变得太底层了，只有很有限的 B 端客户能直接用你的产品。但我们就发现说，你要有这个 B 端的流量的话，最后最最本质是你要回头来做一个全球银行的产品啊。那么你需要的能力就不单单是说一个资金转移的这么一个网络了，你上层要搭应用，然后呢，你在收付两端你都要有更丰富的产品来满足客户的全部的需求。举个例子，就是说你比如说在付款这一端，那你如果只是支持转账的话，其实客户是不够用的，他需要有企业卡来实现，说很多这个支付是通过卡来完成的。然后他需要说对接一些钱包啊，因为有很多他比如说付工资啊等等，他是付到这些钱包这些地方去的。然后在收这一端的话，它也不单单是通过银行转账进来啊，它有可能是通过收单的方式啊，就是让这个他的客户通过一个支付的网关啊来去做一个支付。所以你需要把这些端到端所有的产品都去建好。那当时这个来说，在我们的很多投资人来说是觉得是非常 crazy 的啊，因为他们就觉得说就是你要专注，不可能同时做那么多产品。那我觉得我们就是特点就是说比较勤奋，然后执行力很强，然后这些产品其实我们后面全部都做出来。所以这么一个全球银行的愿景很重要，使得说你真正能够站在同一个起点和赛道上去跟那些传统的银行竞争，否则你的产品是不全的。如果你现在看我们的产品的话，所有交易银行类的产品我们本质上都有，你从银行的账户到这个资金的转移、外汇付款，这个卡，然后收单、高收益账户，然后信用类的产品，这都有。所以你基本上就是说，在云的架构上面搭建了一整套新的一个全球银行。 那么这个过程其实非常长，就是你如果去看的话，我觉得可能我们到了2021年才在全球银行这个赛道上，我觉得我们算是有 product market fit。之前的话就18到21年我们其实只能做很多就是付款类的事情。那那个事情我们后来看到就是天花板是有限的，就是因为你能触达的客户的种类被局限了。
所以这个听起来和一些创业的时候所讲的理论有一点点不一样，因为之前大家会说啊，创业你要先在一个非常垂直的一个地方把它做深，然后再去扩张。但是咱们一开始其实就是这个战略是全线要铺开的，这是我觉得对公司的挑战也更大。
我觉得就是你到底是做一个很垂直的功能，还是说你要做一个更全线的一个功能，它的第一性原理是取决于你能不能满足客户的需求。就是在我们铺全线产品的时候，我们依然是说在每一条路径上我们都是希望把功能尽可能砍到一个最小可用的一个状态。这个我觉得在任何时候对于创业公司都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你会发现说，当你砍掉有一些主线的能力的时候，你的客户没法用你的产品。那你就不能去做这么一个妥协。你最后的出发点还是客户的需求。以及说这个客户需求对应的你的这个未来可能的营收的规模。
对，所以刚才说这个一个节点是18年。然后另外一个节点是21年，然后18年的时候咱们是这个全球网络铺好了，
对，开始做很多客户。我们当时有很多比如说教育平台，然后他们需要付全球的这个在线的老师的工资，然后有一些当时很多的共享经济，然后他们要付这个比如说这个平台上的一些房东啊等等，所以我们做了很多这样类型的客户，还有比如说一些留学教育，然后这个一些学生，然后他们需要去付这个海外的学费等等，所以这样的一个资金转移网络是我们在对18年后面的可能2年时间吧，主要的一个产品平台。
然后到21年的时候就成了一个这个线上银行，就更全面了。
是的，
然后再往后呢，还有关键的阶段吗？
其实再往后的话，我觉得到了 AI 之前，其实我们没有那么觉得很兴奋的产品机会。当然全球银行可以做得很深了，然后我们后面就逐渐把资本类的产品去给它补足，因为银行还有一个很传统的能力，就是资本类产品。我刚刚讲到高收益的账户，客户的钱闲置，你怎么能够给它产生收益，对吧？但是同时又是一个非常非常极低风险很高评级的这么一个产品。然后你怎么能够满足企业的流动资金的需求通过你给他的这个信用等等，就是把这些产品去补齐。
就当咱们说我们是全球银行的时候，其实我们面对的竞争其实就不是别的全球银行，而可能就是一些真的银行。
对。
然后在那个时候，比如说最去说服我们当时的客户用咱们而不是用其他这个古典银行的一些主要的卖点是什么？
两点。第一是说从覆盖的就是能力的规模上来说，应该现在全球没有一家银行的整个网络覆盖能够做到像我们这样因为它是一个纯靠自己去建自己网点然后去铺网络的方式，所以成本是非常高的，并且就是最后的运行的效率是比较差的。第二呢，就是在使用体验上面，就无论是说我们的网页端的应用或者移动端的应用再到我们的 API， 就是这些是银行完全不具备的。当很多平台类的客户他要比较灵活可控并且低成本的支付方式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太多选择。我解释一下什么叫这个灵活和可控就是两个点。第一个来说是说能够跟他的财务系统做一个比较好的集成，比如说当他要付账单的时候你可能一个企业里面的 ERP 他一个月拉出来的账单有几百份，你通过银行来付这些账单是很痛苦的因为你需要一个一个去输入这个账单对吧，然后你要确认金额然后再要付款。我们不需要，我们做完跟他的 ERP 的这个对接以后当然这都是一些标准件我们做完对接不是每一个客户去对接我们做完这个 ERP 的对接以后，我们 跟给客户的体验是说，客户从他的 ERP 里面导入他的账单到我们的系统，然后选择哪些账单他需要付的，然后一键这钱就出去了。
所以看上去就是这些需求其实不是特别需要去发掘的，需求就在那儿，
对，
只是我们用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去把它给做到，并且保证执行力。
对，因为我觉得对于银行来说，其实都是真的在五六十年代开始做出来的东西，它的核心系统可能就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做出来的东西，但到了云时代的时候，其实大家去这个写代码是解决问题最高效的方式，那 API 就是这个系统之间通过代码沟通最最高效的一个方式了，所以我们的产品最开始都是基于 API 的，那自然就是对于所有这种现代科技的企业，它用我们的产品是最简单的。你要保证的是你的 API 的接口足够的灵活，你有足够多的这个参数去让你的这个使用方去做控制，其实后面的事情都不用管，这个用户他自己会想办法去解决。
我最近看到比如说也有一些新的面向比如说 startup 的银行，比如说 Mercury 这样的银行，就他们做的事情和你们做的事情是不是底层理论有点像，就做古典银行满足不了但是又今天大家大量存在的需求。
对，是的。然后但当中呢就有一个区别点，就是 Mercury 这样的银行它其实并不是以 API 为先的，它服务的主要是非常中小型的客户，很中小型的客户它其实不希望投入任何技术资源来做太多的财务端的自动化。但是我觉得到了 AI 时代这个就又发生变化。
AI 时代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原来只有中大型的公司它会对于财务的自动化有需求，因为这还是一个有一定门槛的东西。
对，我得搭一个工程团队。
对，你需要一个工程团队。但在 AI 时代不是了，原来可能需要一个工程师团队来解决的问题，现在可能一个财务的一个运营人员他就可以足够来帮你解决了。在这个情况下的话，很多中小的企业它的财务自动化也变得普惠了，大家也都可以用。
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 AirWallex 最近也发布了一些 AI 加金融领域的产品嘛，这个可不可以也请吴凯介绍一下？
对，我们有两部分产品。第一部分呢是我们一个叫 Kai 的一个AI 的助手，原生在我们的网页端的应用里面，从而说能够帮客户直接去让他的这个财务的流程这个通过 agent 的方式做得更好。你包括说对你的财务政策的分析包括说对你的流动资金的这么一个优化你什么时候把这个钱最好去放在高收益，什么时候这个钱你马上要去付这个哪些账单，它能帮你去做一个可用资金流的一个最优化。然后它也可以帮你去做各种各样的这个费用控制，以及说对应这个费用控制的这个财务工作流的搭建等等等等这是在我们的 Kai 里面能实现的。当你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比如说哎，我这个资金为什么没有到账或者说为什么这个地方的这个付款我这个输入的信息始终报错，它也可以帮你做这个错误分析，这是一部分在我们原生在我们的网页端的应用。然后另外一部分呢，我们叫做 Agent OS， 就是说你如果自己就做了一个你的比如说财务运营人员他自己写了一个小的一个这个程序然后来帮他去做各种自动化的，那么我们提供了像这个命令行，也包含当然是我们的基于 API 的 MCP 的接口，让它的代理人直接去调用我们的这个下面底层的所有的能力来实现它的财务的自动化和可控。
OK， 所以后者是针对更大型的客户
也不一定，很多 startup 可能他也会做。我觉得完全就取决于说他的财务人员是什么样的财务人员我觉得这个财务人员如果他是有一些产品思维的话，他可能就会想要自己去用这个 agent OS 来去做这样的自动化。
所以咱们这个 Kai 作为一个 agent， 就大家和他交互的界面还是一个对话界面？
对，是一个对话界面，一个完全一个自然语言的一个对话界面。
现在上线之后大概有多长时间呀？就你们观察到了一些什么样的用户数据或者一些典型场景？
对，我们上线差不多一个月左右吧，目前是逐渐开始开放给到所有的客户然后目前来看的话，我们觉得就是整个留存其实是相当不错的，客户一旦开始用以后，我们发现它的粘性是很强的，很难会说他再回到非常以前的方式去点点点点点去完成。比如说我要创建一个支付， 那么我其实给Cash输一个指令，它就可以去给你创建一个支付了。我要去建立一个基于我财务政策的工作流，我把我的财务政策、报销政策、审批政策等等上传上去，其实Cash就可以给你生成一个工作流让你确认。所以当它开始使用以后，粘性是很高的。
你会觉得之后会不会从支付宝到所有的银行大家都出现这样的 AI 助手啊？
对于有技术能力的金融机构来说，基本上是个必选项，因为它对于用户的体验的提升我觉得是非常直接的。
对，确实，因为银行 APP 每次找一个功能，就是因为它功能可能有几百个甚至上千个，对吧？
对，而且你根本不知道在哪儿，你如果用过手机网银你就对吧，
对，而且甚至有时候你都不知道那功能叫什么名字，所以搜那个功能的名字也不一定搜得出来，所以我觉得确实会比较自然就有这样的能力。但在你看来，比如说拥有这样的能力对于 Air Wallex 来说意味着什么呢？这个其实还是交互界面的一个变化而已。
对，但这个交互界面的变化其实背后产生了很多新的能力，所有全球银行的核心的能力我们其实都有了，但是在这个上层呢，有很多原来软件类的逻辑其实你是需要去做的，比如说资金的这个对账，客户的收入的确认，这些东西我们原来需要一个个做，而且可能很耗时间，但是现在对于客户来说，他可能不关心过程了，他只需要结果。所以当 agent 发展到现在，我们原来没做的软件，你发现不需要做了，因为原来软件呢，它是说代替人去实现一些功能化。当 AI 在某些专业领域，它的智能越来越接近人的时候，你没必要去给它绕路，去说再给它一个软件去用 agent， 它不需要用软件。当你让 agent 能理解一个做事情逻辑的时候，他自己就能做了。所以省掉我们很多原来去做软件的这么一个功夫，我相信也不单单是我们，大家都看到同样的事情。所以原来可能有十个不同的财务软件，有做费控的，有做会计的，有做这个收入确认对账的，然后有做计费的等等等等，非常多。其实未来可能这些软件它都被一个大的入口所替代，这入口背后对应了很多 agent， 它能实现刚刚讲的所有的这些软件的能力，因为它已经有知道说这些软件的逻辑。对于用户来说，他关心的说他要的是一个结果。所以我们会发现说，你如果再往后面看五年，可能这十个原来独立的赛道会合并成一个，原来是五个财务人员他用十个不同的软件，未来可能变成三个财务人员他用一个 agent 系统来实现这十个软件的功能。
所以你是非常不看好金融类 SaaS 的未来。
金融类 SaaS 的未来我觉得他们需要变，而且他们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原来可能不存在的现在也变得有了。原来对于这些金融类的 SaaS 来说，它的数据割裂不是一个大问题，反正就是另外一个 SaaS 也实现不了你这个 SaaS 的能力。但在 AI 时代，你原来只做费控软件的这个工具，它不再说它有其他的数据，所以导致说它的 AI 的能力很受限，所有的自动化都是割裂的，它的 AI 是比较笨的。
了解。所以其实他们要变他们也很难变呀。
对，他们要变需要花很大的力气。
我看到咱们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些产品之外，还有一个叫 T0 的，另外一个叫 Airy 的，可以分别讲讲这两个他们也是 AI 相关的产品吗？他们具体是什么？
明白。T0 这个产品的话是我们做的一个 AI 原生的财务平台。 T0 的当时这个名字的出发点就是说企业从它第零天开始就能有这样一个迷你的 CFO， 一个迷你的一个这个财务运营团队，去帮助到这个创始人，帮助到这个 CEO 来管理他的财务能力。原来你需要一个两三个人财务团队才能实现的东西，包括说财务的记账，包括说财务的对账，财务报告的生成，然后财务的政策，以及说你的各种的这个财务上面的一些管理的动作，比如说预测你的财务的现金流啊，包括说预测你的这个收支情况啊等等啊，这些它都能够做。这是我们这个 T0 这个产品。那目前来说我们先在北美做了发布，就是在硅谷这边还是反响非常不错的。另外一个产品是 Airy。 Harry， 我们从一键结账，所谓的 one click checkout 起步。它的使用体验是说，当一个消费者在我们的商户客户的平台上面做了一次支付结算以后，当他下一次再回来的时候，他不需要再把支付的这个卡片的信息，或者说其他的信息再重新的去做输入，而能够实现一键结账的功能。那我们的差一点在愿景上面，希望说一键结账只是我们这个产品的一个起点。我们最后的最终形态，希望它变成一个面向消费者的智能体钱包，然后里面希望有余额。未来可能随着智能商业的发展，比如说通过 agent 做一些这个消费和购买的决策，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它需要一个财务的钱包，然后帮它来做结算。
所以它是未来希望可以做 agent to agent 的配。
对。
那说到 SaaS， 我看到这个 Airworks 最近也收购了两家，一家叫 LeapFin， 另外一家叫 OpenPay。 所以你们收购他们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其实 我觉得在 AI 时代我们去收购的话就两个逻辑，一个是数据，一个是人才。先说数据，有大量的专有数据它不在公共的网络上面，然后当你没有这些数据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训练你的这个 agent， 我都不说训练模型。像我们收购的这个 LeapFin， 它是一个收入确认公司。当我们在涉足这个领域之前，我们没意识到收入确认这么复杂。对于一个制造业企业，它的应收应付和一个软件类企业的这个收入确认权责发生，和一个做服务类企业，比如说做物流的，它都是不一样的。那这些东西你在网络上真是找不到数据，但是这些 SaaS 他们有很多原来这些客户在他们这里操作的实例带来的数据，你让你的 agent 去学习这些实例，能够非常快的帮助他们建立收入确认这个能力。
所以咱们买 LeapFin 和 OpenPay 都是背后为了他们的数据和人才。
对，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人才，人才就是很多还是创始人嘛，然后这些创始人能力在现在 AI 时代是被放大的，因为这个代码生成变得比较的简单，原来的产品经理他只能写文档，现在变成他能产生原型，对吧？这就是很大的这个生产力的提升了。那我们能吸引到这些最好的人才，我们其实为这个人才愿意付的溢价比原来要高很多很多。
我最近自己突然有一天这个打开 ChatGPT 的时候，他就推了一个大弹窗给我，说他们发布了 Finance 的这个功能，然后希望我能够连接我的银行，连了之后呢，我就可以在 ChatGPT 里面去这个下发各种指令，比如说查查我最近的流水啊，然后帮我分析一下最近一个月为什么我开支变多，接下来半年我要怎么省出比如说$100,000，是吧？听起来和你们做的这个 Kai Agent 是一样的。那现在当然我注意到它还不能接 AirWallex， 我不知道这个你们会怎么看，会有一天让 ChatGPT 也可以接 AirWallex， 让我在 ChatGPT 里面也可以操作 AirWallex 里面的功能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战略的讨论，而且很多的这个大型的公司都在思考。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ChatGPT 现在你去让它用你的功能肯定是非常不好用的，原因在于说你连一个账户或者一个银行它就能看到那一个银行的数据。但是比如说像你讲的问题，就 ChatGPT 很想去跟像我们这样的公司包括其他的金融科技公司去接，但是你看有谁会跟他接呢？暂时没有，对吧？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这个战略选择上的考虑。可能我不用我们的行业去举个例子啊，就是因为我也有点想迂回这个问题，因为我没有特别明确的答案，但是我可以给你举一个例子能够去思考。原来这些 AI 的大模型其实都很想做所谓的 agentic commerce， 去做电商的这个事情。首先所有的大电商平台不会跟他玩，无论是亚马逊沃尔玛，因为原因在于说他的数据是他的最宝贵财富。可能跟他去合作的呢是像 Shopify 这样的公司，就是他不带流量。因为你想 ChatGPT 在这当中他最大的价值在于他的流量，但是你在这样的一个大时代下，你想不想自己做一个超级应用入口呢？因为底层的模型未来也是一个通用商品嘛，那我为什么不自己做一个超级入口出来， 而我要把这个入口放在别人这里，这是一个战略问题，你要去想的。举个例子，比如说现在是十亿人在用，但是他每天可能只用20分钟，他变成 AGI 以后，我每天跟他用1.5小时、2个小时，我真的是让他帮我去做事情，那这就很不一样了。所以在这个阶段，我觉得很多人都会去观望，互相之间都不是有绝对的壁垒的。像我们这样的公司，像 Shopify 这样的公司，我们的壁垒在于我们的数据，但是我们背后呢又需要靠它的这个流量，因为智能根本不是一个关键点，就是它流量对我来说可能很有意义。比如说我现在服务了这个几十万客户，哎，我可能通过它一下子就服务几百万上千万的客户了，那我就要去权衡嘛，在这个过程当中智能不是一个考虑点，流量和商业是，
这个也是要一边走一边看。
对，因为你就看最后到底这个超级入口在哪里，对吧？那像电商也是一样，就是原来如果我已经是入口了，我根本不会考虑跟 ChatGPT 玩。
对，
我原来还不是入口的，比如说你像 Shopify， 那我就要考虑我是不是要绑一个流量大腿，但是他又在想我自己为啥不变成一个大腿。如果我能够做成商业领域的超级智能的话，
那你会认为这个在 AirWallex 发展到现在有没有一些比较难做的决定啊？
就选择我觉得是难的，但是做起来就还好。选择你比如说要不要早点赚钱上市，甚至我们中间还有一个机会是把公司去卖掉，对吧？就是还在公司 B 轮的时候，那 Stripe 想要收购我们公司，我们也可以就把公司给卖了。这些决定可能是难的，就是抵御这些短期利益的诱惑。因为我在公司原来做过 CFO 3年多的时间，然后2018年在我做那个财务模型的时候，那然后其中一个投资人他就说你这个模型肯定是太离谱了，不可能做到。6年后，我们去回顾嘛，18到24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是贴着这个当时的模型的预测走的，差了1.5个季度的这个增长。所以就是当你有一个愿景，然后你也知道市场这么大，以及你已经在这个赛道上面就位的时候，其实就是说你的一个执行力，你的一个毅力能不能去支撑你去走到这个终点。我现在去看，回头看我拍那个模型肯定也是运气比较好啊，因为我们18年根本就可以认为收入几乎是为零的，没有什么收入的，然后我需要去拍一个说，对吧，最后的收入能涨到10几亿美金这么一个规模的，然后又贴着那根线，其实是挺神奇的一件事情。
对，你们最近 ARR 应该是13亿美金，
对，13亿美金，
所以其实和你当时的预测比较准。所以当时那个预测是怎么做的呢？
就还是非常愿景驱动，因为你啥都没有，你就只能是说，对着一个愿景去干。你的愿景就是你的客户嘛，所以你就问说，到底哪些是我的客户？这些客户最后现在他们有多大的交易量？有多少盘子可能会在我这里，让我来去做他们的交易？以及说对应的这些交易，我大概能收上来多少钱？以及说我们可能会在哪些这个市场上去运营，大概就这些东西。
咱们最近我看到这个公开数据说交易量在翻倍，
翻倍还多。
对，这个那么大的增长，它背后的 driver 是什么？
那就是两个，第一是说我们还在进入一些新市场，但越来越少了。我们在每一个市场里面还在非常快的去渗透。第二就是产品的迭代吧，产品的叠加。我们的客户刚开始使用可能只使用账户类的产品，慢慢延伸到所有的交易类，然后交易类再延伸到各种这个软件类资本类，所以单个客户在我们整个平台上的价值可能每年以一个20%多接近30%的速度，它的价值在增长。
然后我也有注意到咱们这一次110亿美金估值的融资的新闻发的时候啊， AirWallex 的 CEO Jack Zhang 他的一句话是说，我们认为当下正值全球金融发展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节点，这个可以展开讲一下吗？为什么会认为在此刻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节点？
就还是 AI 带来的。刚刚讲到的说，在 AI 的这个时代下面，原来很多传统的金融的垂类的软件可能都会被替代，那么有一个做金融智能超级入口的一个机会。然后大家在争议说这个超级智能的入口是在通用智能这个层面的，没有一个金融智能、医疗智能、这个工业智能它就是通用智能。我们认为可能不是，我们认为它在每一个这个大行业板块里面它还是会有它的专业能力的非公开数据的壁垒。那我们希望去努力去做这个 金融超级智能入口的。
所以这个金融超级智能的入口，除了 Airwallex， 你觉得还有谁拿到了入场券啊？
Stripe 肯定在做嘛，那 Stripe 它的布局也是很广。 Stripe 它的特点是说，原来他们做的产品很垂直，就很聚焦，他们其实就做一个支付网关，他们可能头十年都在做这个事情，但是在最近的三到四年，他们的产品线是在急剧的扩张的。原因就是因为你要做一个金融超级智能入口，你不可能只做一个产品，因为智能它不是这么工作的，它是很泛化的，所以我觉得 Stripe 可能是。然后 Revolut 好处是它流量很大，它有这个几千万的 C 端的用户，所以它可能是一个这个潜在有入场券的一个玩家。再其他就比较少吧，还有一些可能就是一些区域类的。
所以咱们这个110亿美金的估值，它的这个背后的支撑是什么，可以分享吗？
首先收入的支撑是很完整的，
13亿美金的 AR，
我们已经
8倍的 PS，
13亿美金 AR， 但关键是13亿的美金的 AR， 它以 90% 的速度在增加，所以
这个 PS 倍数不算高，
完全不算高，因为你把这个增速考虑进去以后，其实相对是比较低的。然后本身公司的毛利是很高的嘛，我们这个行业的毛利普遍在70%左右，其实你跟那些顶尖的科技公司的毛利是差不多的，那剩下的都是一些运营成本的这么一些人力啊等等这些东西，所以本身基本面的支撑是我觉得是完全足够了。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我们其实融资的主要目的还是尽快的去找到一些优秀的人才，找到一些好的高质量的数据啊，那资本能够帮我们在这些事情上面去做加速。
所以听起来接下来会有很多并购的动作。
对，我们也在不断的在看这些并购的机会，主要就是瞄准人和数据。
咱们也是一个非常早就开始做全球化的公司，所以今天也想听您分享一下，就咱们做全球化的一些经验，尤其咱们现在一个那么复杂的金融业务要铺到那么多的国家，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心得可以分享吗？
心得就是一个是说要坚持本地化，就是还是要相信说懂当地的人他能最好的做出你的客户体验。所以我们从19年开始，我们就开始招很多这个当地的 GM 啊，所谓的当地的总经理 General Manager， 也是屡败屡战屡战屡败然后再战，对吧，就直到能够找到对的人。因为原因在于说他一开始的选择是逆向选择，你在当地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品牌的知名度，所以你吸引到一开始来愿意加入你的人，他的能力是非常参差不齐的，你需要去甄别。在美国这边 GM 也是来回的换，我们现在还在看，我们当时有一个整个商务的负责人，他应该这个人应该是在旧金山的，但是呢他家不在旧金山，在旧金山旁边一个地方叫 San Jose。 有一次呢我跟 Jack 就过去，提前也没打招呼，然后我们过去说，哎，就是我们在旧金山碰一下啊，聊一下我这边怎么做。他说他这个家里有急事儿，然后在圣何塞今天赶不过来，我们就没特别往心里去，所以呢就算了。但后来我们在那儿见当地见投资人啊什么的，反正辗转吧，多留了两三天，他一直不出现，这人也过不来。后来他跟我们说，他其实人在迈阿密，正在跟家人度假，远程工作。所以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立刻就决定让他走了，对吧？就是不靠谱。但是你知道，就在这样的一个建立对一个当地管理者的一个信任再到这个信任这个不成立，重新去招人，这过程当中是非常精神内耗的。但我们希望去做对的事情，我们即使这样，我们也不希望说派一个总部派一个人，无论是澳洲或者哪儿去派一个人去管这个美国，我们觉得这东西还是不行，
就还是坚持招本地的人管本地。
对，我觉得这可能是比较重要的。然后第二就是说大家可能都会去想的进入市场的一个优先级，到底资源放在哪儿。原来我们一开始觉得是一个矩阵，叫 two by two， 就是说市场的规模、进入的难易程度，两个当中去选。后来发现没必要，或者说选不出来，因为你最好的是说市场又大，进入又容易，没这种市场，它不存在。所以我们后来发现，就是说，不需要去考虑这些进入难度的问题， 只要考虑市场规模就行了。
嗯，
就是市场规模是决定我们市场进入优先级的唯一的考虑标准。
嗯，
然后市场规模也不用去搞太复杂，后来就是说看 GDP 去排个序。所以全球 GDP 排名前十的国家我们首先都要进，然后前十名进入完了，十到二十名，二十名开外看情况，特别简单。这样给了我们很多就是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战略的一个定力吧，就是说不会变来变去，因为你最怕的是说资源投入一会儿多一会儿少变来变去，这就不太理想。还有一个我觉得很大的一个问题，你如果做一个空降的话，你很难去扩展当地的人才。我去跑到英国去吸引到的人和我在英国招一个最优秀的 GM 他能够吸引到的人是不一样的。那如果你在一个当地你没有办法在很高人才密度的情况下规模化的建立起来，其实你当地也走不远。
但我们看到不管是这个韩国企业、日本企业还是像华为这样的企业，他们走向全国的时候是大量的空降，这个和咱们的这个刚才讲的理论它有哪些相同不同啊？
哎，对，我有想过，就是我们本质上，因为我个人的看法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制造业企业，这个特别通，我需要去当地建个厂嘛。那你在建厂这件事情上面，你知道总部的流程，知道最好的建厂的经验，知道这个最好的工厂的管理，比你知道当地文化重要多得多。我们在当地最主要的工作，一个是合规，另外一个是营销，跟对于当地的文化和规则的了解会比对你总部产品的了解重要的多得多。因为我们的产品不是在当地生产的，我们的产品完全是这个，就它就是一个金融科技产品嘛，它完全是这个总部去做出来的。那这样的情况下，其实你去总部去空降人是没什么太大必要
的。然后咱们在不同的国家都需要做营销，然后目前看来这个比如说触达客户的方式在不同的国家有非常大的区别吗？
其实是有的。在于说营销的成本不一样。那在亚洲的话，你会发现其实流量的成本挺贵的，因为线上经济高度发达。但是反而呢，人的成本没有像这个西方国家那么高。所以呢，你其实通过很多线上营销的方式去做，效果还可能不如说你通过营销人员类似于地推的方式去做来得好。你跑到这个西方国家它就不是，当然它的线上成本也是贵的，但是呢当你把它的线上的这个营销的成本或者说流量的成本去跟人去做比较的时候，它线上其实没那么贵。所以我们当进入说英国、欧洲、北美这些国家的时候，搭建了一个线上营销的团队去做很多线上增长。
那咱们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咱们用了11年时间做到了110亿美金啊，但是现在这个加速曲线在不断的变得更快。我很好奇，就是在你看来，如果有一天我们到1000亿美金的时候，这中间要迈过哪几个关键的里程碑？
我觉得第一个里程碑是说，我们的用户规模，还要有一个这个台阶式的一个增长。我们希望说是能够实现一个百万的一个客户规模啊，现在是一个20多万量级的这么一个客户规模，我们希望实现到100万的客户规模。其次呢，我们希望说我们的产品不单单服务到客户的财务的操作，而是真正能够帮他实现我们叫 intelligent finance， 就是智能的金融。在这个智能金融的背后呢，我们就能够看到说客户的财务人员的效率能够被我们赋能从而提升。那我们简单的一个算术就是说，我希望单个客户大概能够贡献到我们差不多一年10000美金的收入。那你100万客户和单个客户10000美金的收入能够支撑起一个100亿美金的一个收入规模。那从而就是实现到刚刚讲的希望的这个未来的一个1000亿美金的一个智能金融的一个平台。
OK， 好，谢谢吴凯，那也祝福 AirWallex 早日到达1000亿美金的估值。
好，谢谢寇姐，谢谢寇姐，特别高兴。
好，拜拜，
拜拜。